Gay， 你们在找什么？
找性，找爱，
还是找自己？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Gay， 你们在找什么 Podcast？ 我是 Komi，
我是奶子，
我是 Charles。
好，这一集呢，在开始前，我要先工商一下，也不能说工商啦。就是有一些眼尖的听众或长期收听我们 podcast 的听众，可能会发现有些集数呢被列成要付费订阅才能够收听。那为何会有这样的更动呢？最主要就是网络录音室的缘故。那应该蛮多听众都知道，就是我们三位主持人分别就是分在不同的地点，就是台中、台南跟一个远在美国。所以我们录音的方式是采用就是所谓的网络录音室，那用的是欧美的软体跟网站这样子。那只是很不幸的就是我们用这个网站已经快三年，结果前阵子大概三四个月前发现它开始要收费这样子。那一年呢美金的换算成台币大概要7000多块。那时候 Charles 就是有提到说要不要用小额募款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继续使用这个软体。后来我会觉得，因为我们的 podcast 平台本身有付费订阅的服务，那虽然我们现在录音的方式是用奶子的学校账号的软体来用，但我觉得有点担心未来如果这个也不能用的话就要变成流浪儿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个因素，所以我才把它改成某一些集数变成是付费订阅的状态。那费用呢是设定成一个月是50元，大概就是一杯蒸奶的价格这样子。那所以我会想说，如果长期收听我们 podcast 的听众，你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做得还不错，那也愿意就是支持我们的话，那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一些一部分，就是最主要当然就是网络录音室的费用以备之后的不时之需这样子。那你捐献的钱除了一部分会就是因为我们 podcast 平台它会扣金流的一些费用外，那都会之后都会成为我们最基本的就是一些开销这样子。对，那就麻烦各位听众多多支持。好，那今天探讨的主题呢进入到一个深水区的议题，也就是特别敏感的政治议题。那这个系列其实是对应我们之前有一个集数在谈伴侣关系中的钱不钱很重要这件事情。那我自己觉得这个议题蛮重要的，就像我们前面提的金钱、政治跟宗教信仰常常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很敏感的议题。而我们提到男同志的伴侣关系或男同志的各类的关系的现象，它也不是在社会真空中去产生的。所以除了上集提的深受钱所影响外，大家应该都同意啦。那我觉得提到跟大众或社会议题有关，政治也是一个影响的因素。那讲到这就让我想到应该是我很小的时候啦对，很小的时候就曾经大概国小吧，那时候就有大选的时候就有看到新闻说什么夫妻因为投票的候选人不同，然后闹到就是吵架，甚至出很大的社会案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或许这个部分也会是在男同志伴侣当中也会遇到的一个状况。那讲到这就是对于国外的听众，比如说你如果是中国的、马来西亚的华裔或新加坡等地方的华文听众，那我们这一集讨论的比较会聚焦，毕竟我们是身在台湾三位主持人，聚焦的会是在台湾的政治文化。那大家可以去类比自己国家的一些政治议题或社会议题，去思考看看这个主题在你自己国家的本身的伴侣关系，就是男同志的伴侣关系中，是否也会是成为一个择偶的重要变相。那我想把这集的切成两个部分，毕竟我们的标题是交往时的难分难解，居然甲与伴侣关系里的政治议题。那首先我们想要先谈的是居然甲这个 hashtag。 那它其实在交友软体上到现在啦，虽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用交友软体，我还记得还是会看到，特别是在同婚那段时间。 来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在台湾的男同志的圈子里，特别是交友软体上，会看到在择偶时会出现这样的 hashtag， 或者这个政治倾向和公众议题的看法会成为，就是有些人在可能在交友软体或在他的社群档案上会去做一个宣示的一个表现。好，那首先先请 Charles 分享，我们来讨论你怎么看待巨蓝甲这个现象。
就跟回到我们之前录过那一集用情的观念那个嘛，我觉得这些它都是呈现出价值观的东西嘛。那偏偏就是如果这样说好，就是说政治立场不同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发生在台湾，就是反正只要是投票的国家，或是比如说即使是专制的国家，也些每个人之中也是对同样一个政策很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都是这样子。我直接举个例子啊，你光讲巨蓝甲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我那时候就观察过，就是很多人会很明目张胆写说，他就贴个写说我巨蓝甲，可是我比较少看到有人写巨绿甲，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其实那个价值观，就是因为毕竟那时候的状况就是变成就是因为你蓝色那边它就是比较是很呈现出就是反同的状况嘛，就是那时候要过那个政策，就是同温的政策。那绿色这边当然就是比较，其实我一直很不喜欢用蓝绿去分呐、啊，我只觉得说就是看哪个真的是对台湾好就这样子。对，但是没办法，就是用蓝绿分，好像有些人比较听得清楚，因为他可能没办法去思考更高阶的东西之类。我觉得，所以很多人就会很容易被蓝绿这样去操控这样。有时候我们追求它只是一个，价值观，就是到底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台湾这股潮流走到哪一个价值观是偏主流，会变这种状况。好，但是也不是说主流它就一定是合情合理。有时候我都会说，就是合法不一定合理嘛，因为有时候法律跟人心的那种合不合理，它是互相相辅相成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在讲这种东西，就是比如说这边很有趣，就是其实身为同志，当然都会大家会希望，就是说婚前一定要过，这是正常的，是这样。我不管你要不要结婚，对，我觉得这种状况就是你至少要跟那给我跟异性恋一样的选择，我觉得这是 OK 的。可是这边重点就是为什么会特别去讲巨蓝甲这件事情，是因为这边就很吊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按照正常逻辑来推理，是觉得说，反正今天这个就很多政治，反正政治即生活嘛，所以你也知道，就是说你支持那个候选人，他可能对你本身是友善的，但是重点来了。可是问题是，他在投票要通过这项婚权法案的时候，因为党团的政策，他就必须要跟随党团去投。可是搞不好，如果他那个党团讲的就是说他们是不准支持同婚的，他就必须要去投不准支持。所以这边就变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大家对蓝甲非常一个非常大疑问，就是说，那你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明明就是否决你的结婚权欸，可是很多时候很有趣哦。就那些被人所谓蓝甲那些人，他们就会觉得说，可是他私底下是对同志是友善的啊，为什么要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逻辑很断裂的地方。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搞得非常的混乱。所以其实我觉得蓝甲这件事情，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为什么你们思考的逻辑，就那一类人，你们思考逻辑是没办法接上的。就明明就是 A B C 这样很顺这样过来啊，为什么你们就是 A， 然后就直接跳到？就是明明就是他应该是要做 B、C 这样子，让同婚去过，然后去投票表决说我赞成同婚。可是为什么后面你就没有 B 跟 C 了？但是你又觉得他做到 A 这样就可以，就是对我友善这样就好了。也不管巨不巨蓝甲好了，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反映的就是一个逻辑到底怎么了，一种价值观，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说理，我们是如果是真的法治国家，我们真的要坐下好好谈理性的沟通的话。那为什么你们就是那个蓝甲那一群人，为什么他们一直逻辑断裂？我觉得那时候一直在吵这件事情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会发觉不是只有蓝不蓝甲这件事情，你看很多的政策为什么很多人到最后会吵起来，是因为那个逻辑性，就是你会发觉说原本你觉得这件事应该是 ABC 这样逻辑的，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只有停留在 A， 他觉得后面 B 跟 C 不要做都没有关系，他只要停留在 A 这样就好了。所以就会变就是说，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思考模式的争辩，思考模式的互相的，你要说这要洗脑吗？因为很你知道很麻烦，就是什么叫做好好沟通，我觉得那就是沟通模式的一个交流嘛。可是就是你会发觉你不得不这样讲好了，像以前我都会觉得说为什么这样的思考模式很多人就是学不会，很多人就是不知道，到最后你才发现说天哪，原来这种人还是很多的呢。 所以当你要去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要让他了解你在说什么的时候，你不能用你自以为大家可以懂的方式，因为就是有些人就是不懂，就是不懂，他就是某些东西就整个卡在那边。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你那个人就是抛弃你了嘛，我们都会说啊，他就不爱你了，他劈腿啦，但是你就死都不相信啊，你还是紧抓着他不放啊，这个就是这个状况。我觉得这个就跟分手那个鬼打墙的状况很像。那你说他什么时候会醒来？就像我们一个朋友小叶讲的嘛，他就说，哦，忽然有一天你忽然起来之后，发现什么都变好了，就是原本卡住的那些东西全部都通了。我觉得有时候政治立场有时候也很像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也很像这样的感觉。对，这是我的想法啦。
好，谢谢 Charles 的分享。我先补充一下，我对于巨蓝甲这个 hashtag 的算是社会脉络的理解好了。的确，就像刚刚说的，巨蓝甲这个 hashtag 的最兴盛的时刻，应该就是同婚那几年，从开始酝酿要就是联署，到就是到凯达格兰大道等等的，到后来正式进入立法院等，已经。至少那两三年吧，甚至更久、更长的这段时间，就会在男同志的交友软体，甚至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在大选的时候，就是投票的时候，大家会在档案上明确的标示他投什么号码的候选人，或是标示说，谁上了，就是大家在支持哪一方这样子。那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件事。我想我应该没有理解错误啦，就是在大部分包含 我的周围这样算同温层吗？同温层里的人大部分应该都是在那段时间都是支持所谓的民进党的人选，通常看到的大多数是这样子。对，那在软体上看到的也是这个比较多。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牵涉到一个很根本性的，特别是跟同志有关的议题，当然就是婚权这件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政党，他对于同一个跟同志最有关的议题的一个态度上的一个落差。那个落差并不是说民进党当中没有。不支持同婚的，有一些因为基于他的宗教信仰，就是他还是坚决反对。同婚这件事情，对，那甚至那个时候，我觉得造成了许多同志在公投上的出柜，跟原生家庭的断裂，甚至是亲友之间，为了要说服他公投，同婚要过这件事情，甚至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的反同方，就是互加盟或等等的宗教团体带来的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啦，就是那时候造成的撕裂，对同志族群的最后的结果没有像想象中那个样子。我指的是公投那个时候，那到最后胜利就是在立法院过了时候，我觉得这种种的过程都看到了，同志族群作为为自己那个与异性恋者享有同样权利的这样子的奋斗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就会面临一个状况，就是已经蛮多年。想到那个时候的我，就是我们那时候对那些宗教团体、反同婚的宗教团体，还有某一些你说公听会某一些人讲出来的话，真的是我印象深刻，都是气到就是脑袋会发火，我就是会冒烟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在那时候的氛围下，整个同志圈弥漫着一种同仇敌忾，或者是说是一种很团结的一个动力，去要希望能够让同婚去过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状况当然就延伸到，男同志自己本身，当然在交友软体上就会看到说，有些人觉得这件事情他们就会不能理解，为什么 有一些同志。还是会去支持，就是比如说反同方的政党的候选人这样子的状况，对，所以这是我理解的一个脉络的背景，以及造成的这样子的 hashtag 的这样的现象。那我不知道奶子在那段时间观察到的是不是如此，或者是你有看到我跟 Charles 还没有提到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讲的我都蛮认同的，然后我就想到说，
那个时候同婚那个时候，因为在第一次公投的时候是被否决的嘛，所以当时的时候我记得很深刻。如果海内外的朋友有人有在关注当时台湾公投的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那个题目设计的当时也不太好，因为提交那个题目设计的并非是同志友善的人这样子。那所以那个题目设计当时就出现了，我印象很深刻，在脸书的很多人的大头贴，或甚至是在可能在软体上，或甚至是在一些LINE 的群组里面的话，都会贴出说要怎么投才是对的，那还有什么几号几号要勾不同意这样子，那时候的公投题目非常非常多，当然不只有同志婚姻的议题，那还有其他的议题这样子。所以变成很容易会模糊焦点，那最后呢，导致这个公投的议题是没有过的，那不同意的票数是居多的。所以我觉得，因为那个时代空背景，以及在前面酝酿，从2008年开始，同志婚姻，或者是在我记得当时有发现一件事件，那我这就不指明它的名称这样子。那个事件一发生之后呢，其实一直酝酿到接近2016之前的这段时间，8年间，其实我觉得大家开始的政治倾向会比较去倾向于对同志友善的政党或是候选人，或是组织。所以一旦有发生这些比较多的人数，当然友善是着重在民进党多一点。那当然，身为保守党的国民党可能就会比较多反同的言论，当然里面也是有支持的人，所以我觉得慢慢的这两个政党给别人的感觉就会形塑出来成一种不同的价值，特别是对同志本身。你想嘛，我们自己的权益在这样子的公众下被审视，甚至有人公开支持，有人公开反对。那当然，即便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太多的政治倾向的人，他们都会去选对自己有利的那个政党方，那虽然婚姻不是每一个人都适用，可是大家也会觉得，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哦。当时就是我们的热线组织在讲的时候说，这东西不一定会过，但是呢，重要的是它被摊到法律中的文字去叙述，这才是最大的重点。这样，那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时空背景下激出来的那种，大家开始会渐渐的，本来你可能是一个很中立的人，对政治没有感觉的人，你可能就会开始受到各种，就像刚刚黄晓明讲的，你身旁的同温层潜移默化，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哎，我好像应该要去哪个地方，或是属于哪一个，因为现在这件事情正闹得沸沸扬扬这样。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很多人就跑出来去什么小蜜蜂啊，有的没的，那些自发性组织这样子。但后面的目的是什么就不多说，只是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政治倡议的活动就出现，所以。我想说的是，我那时候因为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同志本身呢，在那个时空背景下，好像必须被选边站，亦或是你觉得好像去支持什么，好像你也参与到这样的事件里面。那个时候呢，就会开始出现这个词，就说哦，如果你是属于保守阵营，如果你是国民党的同志，那么支持国民党的同志，那好像你就不属于。去支持让我们通过这个党的这一边的人，这样，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支持民进党或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会不知不觉的就往这个方向去，因为好像目前为止，如果只有这两个可以选的话，在要投票的那一刻，我好像只能够二择一，或是你说还有其他小党，但是目前。是在大党的竞争之中的话，我好像只能去选那一个，而不是因为说我自己本身其实真的这么热爱这个政党，而是好像在不在只有这几个选项下，我必须去做这样的选择。那换回来，我自己会不会对于蓝甲这件事有个排斥？那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是我曾经也遇过，就是蓝甲们这样子。那我一开始是没有所谓的再多政治立场，因为我对政治的关心度不高。那直到我开始跟人家约会，而且在那个时空背景下的时候，以及我接触热线的时候，那开始比较自己会有这样社会运动的意识。那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也是我觉得接近所谓 在我心中蓝甲三个巨蓝甲三个字冒出来的一个很大的很强大的那种感受，是在韩国瑜当选要当选我们高雄市市长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跟一个人去约会，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就是他以前都非常支持民进党，可是他现在是转支持韩国瑜。我说哎，为什么？我只是很好奇。他说你不能一直让民进党就是执政这么久，你一定要换一个人。我说哦 OK 那我可以理解。可是呢，他后面又说了一大堆就是关于国民党的很多的好话，虽然我对他不了解，但我只是觉得哎，这个很有趣。这个人其实对于他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从过去的非常支持到后来很不支持，到现在非常支持的韩国瑜这样。那他一直在告诉我，就是高雄会赚大钱，然后我们会变得非常的飞黄腾达这个城市。当下我就会觉得嗯，这个人我今天就是聊到这里就好了这样。那当然跟他互动中还是有很多很奇怪的地方，所以让我觉得哎，这个人的在我见面的时候这么强烈表明他自己政治立场，虽然一开始我是没有提到政治立场的，但是可能那时候快大选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去捍卫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有一种其实我没有想要跟你去讨论这件事，但是如果你一旦激起的时候就不要怪我无情这样。所以我们最后结束谈话的时候，我心中那个巨蓝甲三个字就跑出来了这样。所以这是我自己在跟所谓巨蓝甲 的情况之下我自己的一个经验还有我的想法。我觉得其实不是用颜色来，就像我也很同意 Charles 说用颜色来分是我不喜欢这样子，因为就像我们自己，我们都称自己彩虹是我们的颜色，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分哪个政党的颜色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理念。但是因为在这种政治这么大的复杂氛围中，你一定有 你能够选择，你能够投的选择性其实是很少的，那没有一个政党完美到完全符合你心中的形象。所以在投票那一刻，在我们必须去决定政治人物那一刻，我们没有办法必须去选边站，因为我们必须要去投票。可是我们选边站去投谁，不代表我们心中一定要保持什么样的颜色。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去，我也很难去完全的去融入说哦，只有某个颜色是最好，我没有，我很难，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人是完美，没有政党是完美符合我的需求，那只有他在现在提出的政见是符合我当前利益。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虽然这是一个很自私的想法，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在这个时刻下，我在我实现我公民权利的时候，我站在那一边，可是在不是我投票的那个时刻，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我应该要站在他那一边，或是应该要站在谁那一边，因为每一个人的意见，我的想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完美的帮我去实行。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去说我们需要社会运动，因为这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需求，我们才来上街捍卫，所以这是我的想法。
好，谢谢乃子的分享。我想接着乃子刚刚讲的后面的脉络再继续讲我想分享的一些想法，就是我觉得政治就是很多种不同的群体族群的一种利益或者是权力的一个角逐的一个场域。那听到这个词好像听起来有点负面，但是我举个譬喻应该各位听众就可以理解我的意思了，就是我记得在有一次投票的大选里面，那就跟我的异性恋朋友还有异性恋的长辈就讨论到政治还有候选人提出的政见，那我们就聊到彼此之间为什么会选择某一个候选人的原因。那当然那个时候因为就是刚好也是跟同婚议题有关的时候，那我印象蛮深刻的那个长辈就是说比如说他支持我们，虽然是支持同一个候选人，但是他支持他的理由是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呢当然就是台湾比较特殊脉络的议题，就是涉及统独的议题的这个部分还有国族认同这件事情。那可是对我来说，我支持这个候选人，我是最优先的那个顺序是把性别议题放在最前面。所以我从这件事情去思考说，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接续刚刚乃子说的我觉得人性的核心是自我中心。那对同志族群来说，为什么会用同志这个来标示我们这一群人，就代表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份 有他的特殊的需求跟面临的一些社会的困境跟挑战。那这个社会困境跟挑战进入到公领域之后，讲直白一点，就是权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势必要我们自己本身主动去争取。那更现实一点，就是自我中心嘛，那想想看有谁会为同志的权益去站出来。当然有所谓的直同志，就是很友善的异性恋者，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还是原本的受压迫者，被归类为少数的人，他们愿意为自己的权益去发声。所以从这个我跟这个长辈讨论的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们支持同一个候选人，但是这个但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背后的动力跟支持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只是这个候选人他提出的政见或他愿意允诺要去实践的承诺或这个部分的施政的方向刚好是符合我们两个很在意的议题。反映当然这个很在意的议题是反映我们自身，就我刚刚说那个自我中心，比如说他反映了我自己对性别或我自己的同志身份，那对那个长辈来说他反映的是对国族认同或统独议题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从那件事情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即使在政党政治或者是我们在政治的权力的一个运作下，其实最终你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支持，其实有时候基于的那个核心的筛选的要件是不同的。就好像我问过有一些异性恋的同辈的朋友，他们会支持某个候选人是基于经济的因素，可是对我来说我可能会觉得那个候选人是一个比如说非性别友善，对 女性不友善的候选人，那我会基于这个因素就把它筛掉。所以就会变成说为什么他会支持可是我不支持，原因是因为我们背后的那个核心的我们认为重视的那个信念是优先的顺序是不一样的。对， Charles 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就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自己看近还看远啊，你懂那意思吗？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说，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生活衣食无虞，所以他会想的再更后面一点东西，但是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的伴侣，如果今天他本身就是或者你在约会对象，你要先去看他的家庭状况，如果他本身家庭经济状况本来就不好，他很需要赚钱，所以他当然会在投票选举的时候是在讨论，先不要到去投票，在讨论政策的时候他比较看重的就是钱啊，就他敢看重的就是什么未来毕业到底领基本薪资多少，劳保到底要保多少，未来几年会不会破产之类，这一定是他担心。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他们家经济状况就是不好，他必须要去赚钱。但是你要去，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他没办法去一言以蔽之说，哦，所以你是蓝甲，所以你什么什么什么一定都是蓝色那边的政策，可是也不一定。可是我觉得现在最大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还可以讨论的人，所谓的中立选民那个都其实我觉得那都是还好讨论，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人是真的就是就是麻烦，就是蓝家里面有一些真的就是只看颜色投票，那个是最麻烦。因为变成是他只看颜色投票的话，你就完全道理都讲不通了。因为就是你即时去跟他讲说，可是他们党团就是不准投赞成同婚的票，可是他就会跟你讲说他没办法去跟你真正为这件事情去讨论哦，他就会只会跟你讲说那谁谁他也是没有办法支持同志，就讲一堆之类的。很多时候就是这类型的就是只看颜色投票的会变就是非常的恼人，会变就是两方一直非常恼人。我讲个例子，就是我的舅舅跟舅妈好了，一边就是我觉得这很有趣啦，从我有意识以来我妈就跟我讲说他们两个完全就是一蓝一绿，非常明显的两边家族就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为什么会结婚，这边就有趣就在这边了嘛，就是为什么会结婚。那当然他们结了婚之后生完小孩之后永远政治立场还是在吵架，而且是只要越接近要投票的就吵架，如果今年没有投票，今年不是选举年，他们就比较 peace。 当然他们看电视也是刚好就一人一台，所以没差，就看你看你喜欢的，我看我喜欢的，但是一定是看到报纸上讲到什么一定会有一些东西去 argue， 就这样。甚至在对于教育孩子的教育上都会有一些立场的不同，这很明显啊。所以其实我必须跟大家讲，就是你可以用政治立场去选人，我觉得 OK， 就像有些人直接 hashtag 直接写的巨蓝甲，所以你如果是 蓝色你就不要来找我了，那这个是直接筛掉。但是有些时候就是说这样说好了啦，就是其实我之前跟 Komi 聊过嘛，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你是真的很想很想很想进入关系，很想想谈恋爱的，很想想认识更多人的，有时候你设的条件越多你可能就遇不到那么多人，这是正常，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设那么多条件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就是我就是不会遇到那么多符合我要条件的人。但是如果你不设那么多条件，那如果今天政治立场跟你不同的人过来，你要怎么去面对？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他就是一个不可能完全找到，就是现在结婚的伴侣当中不可能完全都是 同样政治立场才结婚的，黑喜伯克林的代际。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在讨论某个政策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讲某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先了解到他的家庭背景是什么，他是怎么一路成长过来的，就是说他后面那个他之前那些活过那些走过那些路是不可能割舍掉的啦。如果你 只论他今天这个人为什么支持这个政策，你们永远吵不完，没有什么好吵的。对，那我就觉得说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吵架，其实就跟今对于钱利用的不同而吵架，那其实都很像，不是只有特别把政治放得那么大，我就觉得是这样子。吵你们自己要吵到一个界限就要停下来了。对，不用把你比如说你们两个如果真的是已经结婚了，而且是要论及婚嫁了，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就是为了这个就赔掉你们之前五年的关系经营的努力，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如果真的是已经吵到那种动手的那种比较暴力那种，我觉得那当然就要另当别论，就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们自己要有个默契，就是哪对情侣不吵架，而且一定都会吵，一波可怜的代际之后都不吵架的。所以其实不管怎么吵，其实我觉得政治立场的吵，用钱的吵，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东西。所以你们自己要设一条界限，甚至讲好，就是跟彼此要先讲好，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吵架，什么时候我们就该闭嘴，就不要再讲下去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真正关系经营的默契。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都跟你就是，即使你们都是绿色，或者即使你们都是蓝色，绝对还是会为了这东西去吵，因为本来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因为政党这种东西就是一群有相大概有相同理念的人聚在一起，但不代表说每个人理念完全一模一样啊。有些人来这边只是为了投机取巧混点东西拿，就这样。有些人是真的要实现他内心的那个理想，所以其实就光是加入这个政党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所以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就是不用特别把政治的问题放那么大，就是他其实就跟你们即使不吵政治，你们还有其他东西可吵的啦，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啦。两个就是制定好，就是讲到怎么样就可以闭嘴了，没有默契的东西，没有想法不同的东西，大概到这个界限我们就不要再讲了，啊，就心知肚明这样就好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那也不用特别去去酸他，我觉得也不需要，因为时间总会证明一切，我觉得有时候时间就真的会证明一切，就这样。因为你只要记好，就人永远都是会选错东西的时候，就这样，这是我的想法。
好，谢谢 Charles 的分享。就是我觉得接着 Charles 的话，就是来到我们这一集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到底在伴侣关系中面临政治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跟处理它。那我想要把这里的政治议题就是放宽到更广的脉络，而不单单只有政党的选择，就是蓝绿或白 anyway 就是什么政党，而是放宽到更多的社会议题的如果两个伴侣之间的看法不同，比如说废核还是要支持核能，或者是废死跟支持废死不支持废死这样子，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更广的公众的议题部分，当它不单单只涉及政党政治的时候，它涉及对于社会议题或公领域的某些社会政策的看法的时候，你要如何去面对伴侣之间对于同一个社会议题的差异跟不同的观点，这很困难。那我想要先讲一个故事哦，就是在同婚那个时候就吵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时期，刚有提到说有不少宗教团体就是串联起来反对同婚嘛。那我很印象深刻，就是更早之前，就是在我还是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个亲戚的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是医生世家这样子。那大一的时候就是在大学那几年就受到他们非常多的照顾，那他们一家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们的 该说品性嘛，或者是那位医师是一位男性这样子，他就是他很厉害，就是他的收入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都是捐出来的。那他捐出来就是盖医院，然后专门为弱势老人那一些偏远山区的一些小孩等等的去做一些医疗的奉献，等于说他那些收入都是捐出来的，甚至买地为了那一些就是有特殊的生理状况跟疾病的人去做一个无偿的一个医疗的支持这样子。那他们也生了三个女儿这样子，然后三个女儿也非常的有成就这样。那我那段时间在他们家那时候互动，就感受到宗教基督教在他们这一家里面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影响力，不论我至少在那时候看他们家人的互动，它是产生一个非常正面的这样的影响力。那时间飞逝嘛，那到了同婚那一段时间，我就印象蛮深刻，就是从我的亲戚那边得知，就是他们的其中一个女儿后来就是跟父母不和就离家，那后来细问才知道他女儿是跟另外一个女生就是关系很好，当然就是我其实没有说那么明，但听起来应该就是女同志的这样的身份。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就是属于比较认为同性恋是不正常跟不道德的这样子的观点去看待的基督徒。那这就造成了他跟他女儿的一些议题，以及当时就是同婚议题的属于一个反对跟不支持的一个这样的这一方。那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件事是，我那时候有一次在亲戚的聚会又再次遇到他们这样子，那刚好就是在同婚那时候的那一段期间，那我那时候的情绪真的是五味杂陈。五味杂陈是你明确的知道这个医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但是他在家族的聚会或是公开的场合反对同婚，或是他对于同性恋的说法，当然都是从圣经或他们基督教的一些概念去陈述的，这件事情又会造成毕竟我在现场，所以又会造成非常强烈的情绪上的压力跟撕裂感。那个撕裂感是一种我相信很多同志都曾经经历过，就是可能是在原生家庭，可能是在一些公众场合，或在同婚那段时间感受特别明显。那个状况是造成一种有点像精神分裂的状况，那个精神分裂就是你知道他是个好人，可是他却无法接受你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身份认同，也就是同志这件事情，还有跟我们权益特别有关的同婚这件事情。那我从这件事情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痛苦是源自于因为同婚这件事跟你最有关，因为你自己就是同志，可是你又无法否定他，不像有一些人就是他反对同婚他又同时是一个坏人，大家懂我的意思，就是他的作为或他的做法，就是你会让人觉得这种人不值得就是花心思在身上。可是当这个人他除了反同婚之外，他确确实实是个可能他是个曾经对你有恩的人，可能有一些听众比如说他可能是你的早餐店阿姨，或者是他曾经是帮助你的长辈，帮助你很多的长辈，可是在同婚那个时候他却是站出来是反对同婚的。那我觉得那个撕裂感以及对于政治议题的那种感受会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我从这件事情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有一句话叫做不以人废言，那这些种种的例子让我学到，就是我们常说一个人有很多面相，那我觉得这学起来是一件很艰难的功课，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他反对同婚而否认他曾经作为好人所做的那些所有的付出，这是学起来很困难。但是回到你自己本身，你会因为对方反同婚这件事情而产生一种非常的，就是你在情绪上或在关系上情感上就没有办法再跟这个长辈有更进一步的，你会感觉有一种被断裂跟抛弃的感觉。那当然如果幸运的话，就是如果你还能跟他很理性的去讨论这件事情，并且有某种程度进展，那当然是最理想的状况。 可是更多的时候是无奈，或者是最终那个墙也没有办法被化解，所以你就只能学会接受一件事情，就是的确这个长辈还是好人，可是很可惜的，在你最在意的或事关你身份认同最重要的那个部分，他没办法接受你。那我觉得我是从同婚这件事情去延伸到很多政治议题上，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好跟你说好跟坏并存这件事情，这件事。对，那我不知道乃子是怎么去看待，就是你自己本身在择偶时，或者是对于政治议题的或社会议题差异的这个部分。
择偶，我自己本身在看跟男生相处的时候，我并没有一开始我并不会去假设或是政治立场放入到一个滤镜里面，就哦是筛网里面，我不会。因为就我觉得像我的父母亲，就是一个是支持蓝的，一个支持绿的，一个是非常铁绿这样子，所以他们两个在政治立场本来就不相容。那可是呢，不相容他们却可以这样子生活多年，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政治立场不相容不代表他们是水火不容这样。所以我个人在刚开始认识人的时候呢，我不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条件，是去筛选或者是把它给剔除。那当然我在这过程中，除了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之外呢，我还有一个以前拍拖的对象这样。那个男的呢，他各方面都算是我的菜这样子。那我们在有一次聊天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是好像是一个退役的公职公务人员这样子，好像是警消吧。那时候他即将要退休了，可是呢他那时候遇到了所谓民进党的年金改革，所以他那时候就，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在台湾的朋友或者是国外的朋友，如果当时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的话，那时候其实闹得还蛮大的。那很多的退伍的抚恤的一些公务人员都上街去抗议这样子，那是对于他们的退休金的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那详细我就不多说，但总之呢我另一个对象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刚见面没多久，因为我们出去玩，那他就突然跟我提到这件事情。因为他先问我说我家人的政治立场，他可能也很小心翼翼，我刚刚说我其实还好，但是我父亲是比较深的，就是民进党的深绿这样。那我母亲可能比较偏蓝，但是她也没有到这么深蓝这样。他就说哦好，那还开始讲到他自己对于当时绿色对于他们的就是年金以及退休金改革的这件事情有极大极大的反感。那是因为在他的立场而言，他的就是本身的权益以及他的状态被受损了，所以人基于自我中心的角色，他非常的厌恶当时的状况。那我要说的是，其实当下他可能在那个时刻非常非常的偏蓝，或是他的政治立场在当时非常的，因为他权益受损，他必须要投靠一个对他最有利的政党，那去支撑他生活中这个已经无法改变事实的那种反抗，去做一种抵抗，所以他选择做了这件事情。但他也很小心翼翼问我的，就是我的背景这样。那我其实因为第一个就是年金这件事情目前对我来说没有影响，所以我就跟他说哦，那我理解这样。那但是当然我也无能为力，我只能听他抱怨。所以这个人虽然我结束之后我并没有觉得说哦天哪，就是居然这样，但是我知道说哦，他身为一个同志，那他也很表现自己，就是比较不是那种所谓说同志就不能够穿就不能够穿很性感在街上裸露的那一种，他不是。所以呢他自己虽然有他的想法，可是他在今天他在生存中被受他权益被受损的时候，跟过去不一样的时候呢，他深深的感到生气，然后并且他那时候非常深刻的认同国民党这样子。所以当时结束之后我并没有觉得他会被我剔除，当然我们最后也没有一个结果这样。那这是我自己在跟很深蓝的人，或是当下他选择当深蓝的人相处的过程这样。那其他部分的话，我自己是在工作职场上是有遇到的，因为我工作的环境在医院里面，所以当时而且是一个就是公立的医院，是国家的医院这样。那里面呢其实有一些人是非常非常的去支持当时 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政策，他们也应该备受过去很深的影响，这样的公务员。所以我印象蛮深刻是在我的工作场合中，有些人当时在同婚议题上，有些人其实是会同事们或者是长官们会不时的透露出一些对于同志婚姻的那种批判，或甚至是一些对于这些同性恋啊，或者说当时的 HIV 的议题等等，他们会有很多的一点歧视或歧见，甚至是在同婚一爆发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些赖群啊就开始长辈群工作同事的长辈群或长官们的群就开始散播那些所有的言论这样子。那我自己虽然是一个职员在里面虽然也算是一个中阶的一个员工，但我也没有办法去对他们说些什么，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一个主事者这样。那但是我就可以知道说，原来在工作场合环境这些其实都是无孔不入的。那甚至是我很亲近的朋友，有一些长辈他们也是深蓝的铁粉这样。那我有一个故事是我跟我当时在医院工作一个长官，她是女的，那她非常他们那一票长官们都非常的就是受到过去国民党的政策下面的那种退休金的那种保障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其实也届龄快退休了当时，所以他们其实也很紧张对于当时的年金改革。那他们在跟我讲的过程中，他们其实在同婚的那个期间，他们也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对于同志婚姻通过后的担忧，以及那一种紧张，甚至是那种恐惧啊，还有反对。那其中一个长官，有一个长辈呢，他可能相对比较好，他虽然也是一个非常国民党的信徒，但是他其实因为他整个家庭背景以及他自己的婚姻过程中，那他看的那时候看一部纪录片叫一部那种公式的剧叫《艾草》，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它是同志的相关的一个影视作品。那看完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我们在散步聊天，他突然跟我分享，我说：“哎呦，这个人非常的有 sense 哦。”然后我就想说：“哦，他可能真的很支持吧。”那他就说他自己看到他蛮感动的，可是他可能他不是不知道我身份，我就心想说他是不是从哪里突然知道我身份还是怎么样，还是可能其实我要知道我身份其实还蛮容易的啦，我应该我还蛮明显的，但我想说他能够这么观察到底是不错，所以呢我就跟他两个人去散步的过程中就跟他出柜了。然后出柜完之后他其实很 shock， 他说哈什么，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他接受好，他已经就是已经准备好有这个冲击了，欸，就没想到他其实非常的压抑。然后好像沉淀了几天之后，他在一个我们办公室人都不在的时候跑过来跟我讲话说：“哎呀，我要跟你讲，上次我没什么反应，不是有意的。”那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很感谢我跟他说这样子，然后他其实没有这样的朋友，那他可以理解，他看那部电影的时候他其实能够感同身受这样的苦痛，他说我应该很辛苦这样。我当下就好感动哦。那他自己说他其实没有在这件事上，虽然那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然后他可能因为不了解所以有一些误会，所以有一些立场，那现在他也想要去多了解这一块这样子。那我还是蛮感动的，所以后来其实我们下班的时候或是说我们有空我们两个独处的时候，他就会问我很多问题，然后我就会开始跟他聊天讨论这样子。那这个是在从他可能深刻背景是非常的蓝色的背景中，他从中去因为一些一丝丝的机会去看到，然后想要去多了解，甚至是他同事也是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去多了解，那后来我们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这样子。那当然也不是说我都这么的顺利，那我有在职场上中就是有一些阿姨们就非常的当时非常反对这样子，那他是在我工作的同事，他也是个很好的人，就像郭孔明讲的，他也是很好的人，我们工作相处都非常的好，他是很关心我的一个人。可是呢，因为他的第一个他宗教色彩很明显，那第二个就是他对于这件事情的反扑是很强烈的，所以我后来也没有办法就是从中去跟他多做讨论这样。所以我觉得在伴侣关系中我很少遇到这个状况，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其实我遇到的也不少。那所谓的我觉得巨蓝甲，回到巨蓝甲这三个字，回到这个 hashtag， 我们的心里为什么我们 心中身为相对我不是说所有同志，但身为相对比较多自己比较多 可能是你比较自由派，或是比较坚信，甚至是我们的立场是比较偏向开放的角度的我们，为什么要从心中去排斥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的背后的原因的那种排斥感，是不是来自于因为他跟你立场不同，是不是因为来自于你没有办法接受他不认同你心中的 对那种自由开放的渴望跟向往而产生的一个排斥？可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讲，就是他的生活中也有他很辛苦的地方，当然我不是说你要认同他，而是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会去拒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不认同跟拒绝它是有一个程度的差异的，我可以不认同不代表我可以拒绝你，那就是当然我拒绝你就代表我肯定不认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差异点我就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去包容很多的颜色跟很多的想法，甚至是在光谱中我们是可以去游动的这个状态，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去拒绝别人？但这个拒绝别人的背后当然有我们的创伤，有我们的痛苦，甚至我刚刚讲的从2008年到现在真爱联盟等等事情 的那种创伤的背后的反应都有可能。可是我觉得是要去思考的是，我们从那个创伤走过来之后，我们从那些如果我们很深信的东西然后被否定，然后到现在这么多的过程里面，那我们要如何让自己和解？其实这个剧的背后应该才是一个跟自己和解的过程，不是吗？
好，谢谢乃姬的分享。那接着就问 Charles， 你自己本身在找伴侣或者在软体上，你自己会对你来说政治议题或社会议题会是你在选择伴侣或者是我们之前用的筛网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据吗？
我这样讲好，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如果你直接把政治立场讲得很明白放在 hashtag 上面去的话，你会发觉就是会比较少人敲你，然后他们可能觉得你很偏激。我觉得台湾好像变成这种状况，就是你只要敢在你的那个什么胶囊打上面大大的写出你的政治立场，好像都会被认为是很偏激，不管写蓝的也要写绿的也要都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其实因为我一直深信它是一个价值观的体现，你懂吗？甚至是一个逻辑脉络的体现。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政治这个东西是最好能够看得出一个人他在，你要问他说为什么你挺他，你就可以听出他的逻辑脉络跟他背后一堆里里扣扣的生命故事什么都有关系。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好的体现，因为政治即生活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即使我不用党派来选人，就是我不一开始就是说你是蓝绿，我不用来这样挑。光是就是你在看他对于一些，不要讲选举年好了，就对于一些比如说对于街友的态度的想法，或是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会帮你筛掉一些人了，你就自然而然就会觉得你不想要接近这种人。像比如说这样说好了，在座三位如果听到对方又在吵，因为同志大游行10月又快到了，又开始在吵说穿那么少，怎么可以？为什么还要上街头？就讲了一堆，应该我们三个都开始翻白眼，只是我们三个处理的方式就会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样的道理，对，这个事实就是这样。那可能我就会比较离他远一点，因为我懒得跟他争。那可能乃子会去跟他讨论，说哦为什么？那 Komi 可能也会问他说你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我的特色就是我懒得去理你的想法是什么，而且可能我会看你的年纪啦。如果你今天年纪比较小一点，比如说18岁或是20岁的小朋友，对我们来讲小朋友。我会比较想要说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但是如果是那种已经30岁，你就会觉得我懒得理你。为什么？因为你这一路走来应该也要对你的自己的生活方式跟那个负起什么一些责任吧。所以你既然还是这么认为的话，那我觉得因为他这一路走来已经有听过很多论战了嘛，就对同志这种月经文很多论战，那你到底有没有去看过正反双方的想法是什么？还是你只一意孤行去要求去抓住你只觉得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会不会挑，当然是会挑，可是我不会直接问他说你什么党派的，不需要。你只要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反正我就跟你讲，就是老话一句，是不要那么快在一起。很多人都是那么快在一起之后，后面就发现一个状况，就是他怎么跟我原先想的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要拖久一点，你就会慢慢看出他在选择一些东西一些想法上面就会跟你慢慢开始有出入。我举个最好笑的例子，我跟你跟寇明就聊过，我就说我在某一任男朋友的时候，我们买鸡蛋在吵架，后面好像知道这件事情吧？
我印象深刻。
对啊，我也跟学员聊过这件事情，我就说 你们知道买鸡蛋会吵架，说有什么好吵？就说很简单，因为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因为鸡被关在那边一直生态很可怜啊，所以我比较赞成是放牧的嘛，因为鸡比较那个嘛，因为毕竟我是教生物的，我觉得那些他对人类付出，但是他
哦，
要
那
得到，
你
但是。但是价格就比较高嘛，这正常，价格就是比较高，就是放养鸡，
对，
它可能比较高。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去挑的时候，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上要吃火锅还是干嘛，他要做玉子烧吧。然后就是我说买这个，那因为其实那时候他还是学生，我已经出社会在工作了，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忘记一点是说，其实我大概知道说他其实很省，因为他毕竟还是学生，他必须跟家里拿钱，所以其实我大概知道，但是因为我对我来讲那个贵也没贵多少，大概对了十几块而已。就一盒，不是说一颗，就一盒贵了十几块，这样除下去，一颗也才贵个两三块。所以对我讲，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我不会每天吃蛋，所以是还好。可是他就会问我说：“你为什么拿这个？”我说：“因为它是放牧的啊。”然后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拿那个？”然后我就说：“我不想要支持那个东西，我觉得那鸡很可怜。”他就只是淡淡，他没有很大声的说：“你不要拿这。”他只是淡淡讲一句说：“我觉得没差，那个都没有用。”他就讲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消费者用购买来做支持，他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用，他觉得改变不了事实，就大家还是大部分还是用笼养的方式养那些鸡，然后听到我大家就很不舒服，我就说你怎么会觉得没有用？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在一起了，然后好像他就讲了他一套理论，他也是很有逻辑在阐述这件事情，只是当下那时候因为你自己的原本坚持的信念，我觉得很多东西吵架是因为你原本坚持的信念被打断了。就很像你原本一直相信某个东西，到最后人家讲说那个东西不存在啦，或者说你的神不存在，你就会俩拱的感觉是一样。我觉得那都是一种信仰价值的东西，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有稍微 argue 过这件事情，可是我也忘记怎么结束，因为就是好像到最后好像就是回到家，然后就是也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彼此冷静一下之后就不再讲这件事情了。就是你会知道说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好讲，请问知道怎么解决？这没办法解决啊。他就是觉得没有什么用啊，他有问过我的想法，我有跟他讲，那他自己知道这样就好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以前我都会觉得说，好像就是一定要讲赢对方，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说，你错了，就是算了吧，就是他今天在这一点上面跟你观念不同，可是他还是喜欢你的啊，他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啊。我觉得其实如果要讲爱情伟大，我觉得伟大就在这边吧，就是他跟你没有血缘，而且你看跟你一些观念都不太一样，可是他还是愿意跟你继续走下去，他不会因为就说哦。我们对鸡蛋的想法不同，说我们分手，不会，所
你
以，
还小白，
对，所以我就会觉
这也
得那时
太
候我
夸
真的
张
理
了，
解，
跟鸡蛋分
我是
手。
后面体验到真的体会到这一件事情，就是原来这些小事情你不用去讲到政治那么大，就什么党派什么东西不用，你只要讲到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会开始觉得说，哦，原来就是这是不至于到分手。那当然有些人会坚持的点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就像 Coco 米说，就是我尊敬你是我的长辈，可是你既然是反对同志的。之类的，他就开始有点动摇，就觉得说你怎么反的是我心中第一名的价值观，所以这就是每个人内心的那个排列不一样。所以你再回到说，你会不会用这种东西来选？我不会那么快直接问说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这不用，为什么？你光是不用到那么庞大政治立场好了，你只要到生活中的小细节，其实我觉得那都是有脉络可循的。所以其实很有趣，你会发现说，这个人选择支持那个党派，这个人选择支持那个颜色，这个人选择。他什么统独议题什么之类的，其实他都有一个这样说好了。反正独派的人不代表每个人都一样，就我刚才强调过，独派的人不代表每个人想都一样嘛。对，我们都独派，可能就一个大观念，就是我们都承认台湾就是不归中国管，但是其他里面独派也是有人是反同的啊，这事实啊，里面有人是反女性的啊，这非常明显啊。当初蔡英文不是要选的时候，不是那些有人说那些绿色大佬们，就是讲说怎么可以让裙子。穿裙子的人怎么可以管当三军统帅呢？也是出现这种非常鄙视女生的言论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不需要去在乎那么庞大的东西，你们把它拉回来生活中，你们要相处久一点，去看你们的细节，其实你就会看到，就是你就默默就把它筛掉了啦。你不用等到问他说你什么党派，还问不到党派，你们就会因为生活中的价值观而决定去留了。真的不需要问到那么后面的东西去，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你说，可是如果好，前面都很合，到后面发现不同党派呢，那又怎么样？你们不会分开啦，几乎不会啦，因为你们到最后其实，你们两个如果真的对这段关系是有一个默契在的，你们不会被那个说你支持什么党，我支持什么党，然后到时候怎么分开，其实很难的，因为你们前面都很合啊。 就是你们会去思考这件事。那如果他到最后确定因为党派而愿意要跟你分手，那就算了吧，因为表示那个党派的东西是凌驾于所有东西之上嘛。但是你在乎，你可能在乎会觉得说，我在乎是我们生活中的相处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每个人看的点都不一样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好，我觉得 Charles 讲的很好。我请到我接着他的那个刚刚讲的，就是他觉得爱情很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我觉得差异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他很难处理，但是他也有他非常让人就是引人入胜，或者是让人觉得他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同一件事情原来我们看的看法会差那么多。那以我自己为例啦，就是我自己在找伴侣或者是在交友软体上，其实我并不会把政治当作我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条件，至少不会是最前面的那前四个前五个这样子。那可是有一个东西，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把政治或社会议题的那个范围扩大到不是单纯从党派或统独议题来看的话，那么有一些议题是我个人啦，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在意的，就是对于性别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理解跟概念。那不好意思，就是像奶子，我不知道奶子还记不记得，就是之前你有一个拍拖或暧昧的对象，就是对跨非常的不友善那一位，我不知道奶子还记不记得。
没错，有，我在他好多故事在 podcast 里面。
有，大家如果还记得 podcast 奶子曾经分享，那种人就是我会马上把他就是踢掉的类型，就是
我理解，
就是他完全不能就是就是他完全违反了
我最
核心的信念，就是你自己是同志，你却又去鄙视其他的跨的同志的朋友，我就觉得这个我无法对，就是而且据我所知，乃子那时候他不是还跟你讲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对不对？
对，就他不止讨厌就是跨性别，他还歧视女性。天哪，他是个同志。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认识的地方其实基本上就是在三温暖后认识的，然后我们才连续才继续聊下去嘛。然后你知道他竟然跟我说他没办法办法就是接受在同志游行的时候穿得很暴露，我说妈呀，你是什么意思？
你说他都在三温暖玩得很开，但就不能够再有讨论这件事。
对，然后对，但是我那时候的，其实我跟你一样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接受他，但是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在练习我自己，就是你知道，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我分享过的，我曾经我所有的关系之中，他是一个让我展现我自己那种阳性能量，就是一直在跟他吵架的能力。对对对，是当时好。
所以我觉得我想从这件事情去讨论我后来的改变。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啦，我必须这样说，我年轻的时候对于政治议题或社会议题真的比较激进一点，但是也没有到非常，现在回想起来跟有一些人比应该也没那么激进。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我会开始去想要听那一些跟我立场完全南辕北辙的人，他是怎么去支持这个候选人，或他怎么会去支持这件事情，他背后的原因脉络以及某一些远的因素或背景因素是什么。像我发现啊，很多时候有时候对一些议题的支持与否或政党支持与否，他可能不是来自于理性的思辨的讨论，而是来自于同温层跟人际关系的压力。我后来发现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同理那一些因为比如说他反同婚是因为他最喜欢的对象，或者是异性恋女生最喜欢的对象的男生或者是怎样是基督徒，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他们那一个村落或者是那一群比较紧密的重要的人，可能是因为宗教信仰或者是等等的因素是反对同婚的，那他也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可能签了所谓的反同婚的联署书等等的。那年轻的时候你比较不能接受说就是正确的事情就应该打死坚持下去这样，但是随着年纪渐长，你就会开始理解到这些人的难处是什么，就是那个难处并不是所谓理性逻辑的思辨的这个问题，而是情感 跟关系的一些议题这样子。对，那乃子你怎么去看待刚刚 Charles 分享这件的内容？
我觉得 Charles 分享的也是合理的，就是应该说我自己跟你一样，就是我会以前我开始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当时在过去我自己刚入社会运动的时候，我也就很强烈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这好像才是对的。那每次他都会进入这个热线或是在社会运动前面的时候，我都会有很多的冲击。那时候那个冲击会告诉我，可能那时候经历也还不多，或者说它开启我新的视野，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啊，我会觉得好像这些价值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我还没有到能够去像是比较像现在可以包罗万象或者去思考背后的所有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哎，这样子好像才符合我们应该要的。那因为人都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思维嘛，所以当我认为说，哦，这些事情，这些进步的价值观进入到我的世界的时候，那我也觉得它应该要被接受，那应该要被认同。所以那时候我对我自己是这样的想法，那因为我对我自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才会老推己及人。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推己及人，但是我还是推己及人了，就是我会去检视我身筛选，或是把它放进到我的滤网中去筛选我身边的朋友，或是我亲近的人，甚至是我工作场合乃至交往的对象。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很强烈要去筛选这些人。可是就像我经过刚刚我们讲的那一位非常厌女非常厌那个跨性别的人之后，那我开始去思考说，其实有没有还有很多种可能，他不是不能相处的人，因为他在我的生活过程中，他还是我们的相处之中还是有不错的地方，只是我们最后没有办法，但并不能够去否定我们之中这些还不错的一些互动，除了吵架之外的互动。所以我才去思考我自己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就像Charles说，这些人可能他逻辑上是有他很难去磨灭的逻辑，所以是说就像那个对象，他其实在阐述这些过程的时候其实根本就不合逻辑，所以我才很生气。那也不符合所谓的为什么你要去讨厌这群人，为什么你会觉得不舒服。他每次都会用数据来阐述，可是呢，这些数据全部都是非常的厌女，或是非常的就是排斥，就是跨性别的那个的一个概念。他有一次跟我说，他为什么讨厌跨性别，是因为他觉得跨性别的人都用一种哦，你不可以得罪我的态度。我说哦，我们就是不能被定义的态度去阐述我们自己。他觉得这样子的人是很不好的，甚至就是什么社会乱源啊，或什么之类的。我想说天哪，妈呀，你真的也是有够心中的厌恶到底从哪里来，因为这根本就不合逻辑嘛，就是人家不想要被听就是人家的事啊，就是这干你生活什么事情，阻碍到你吗这样。所以我开始去接受说，哦，原来有些人的心理他觉得自己不舒服，只是单纯的只是因为他的世界受到了挑战，受到了冲击，所以他今天拒绝去相信这件事，他拒绝进步，他拒绝去思考，所以他用一个他自己自身过去的逻辑来圆这个谎，也不是圆这个谎，对不起，是圆他的这个思维。那他这个不合逻辑的逻辑，其实目的只是让他自己好过而已。所以因为让他自己好过，所以我就觉得 OK， 好，你好过那就好，因为那就是你的信念、你的认同、你的信仰，或是你生存的逻辑。我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去梳理你的逻辑。他顺的逻辑、认同你的逻辑，我跟你去讨论。可是我可以尝试去了解你。如果对你有兴趣，如果我们会继续生活，如果我们会当朋友，如果我们会是一个不错的同事，那我愿意去了解看看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为什么会这样思考。但一旦我知道你这个背后的过程只是为了让你自己好过，那我就懂了，我就会不会去很强烈的打扰你。那或者是呢，我就会给你一个我跟你的适当的距离，那这样子你我都会舒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Coco 米常常告诉我的，乃子就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一个方式。
双子座吗？
对。所以好，这就是我在处理。所以 Charles 刚刚讲也没有错，我们三个人都会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对，这是我自己在对于所谓去来家或者所谓他们就是所谓蓝甲的相处的方法。那这是我个人，原因是一个是 来自我的个性，一个是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他来这么做，那因为原因是我今天难道就要把这个全部排除在我的生命之外吗？其实这样也有点可惜，因为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呢，就是像孔明讲的，当然我知道他可能从有些人我觉得他很在我生命中也很重要，可是他根深蒂固中是一个非常排斥我的核心价值的人，那怎么办？那我需要跟这个好好的去做沟通吗？我有亲戚来自就像 Coco 明讲的，他也是，其实他也是，他不是一个深蓝的人，那他政治立场也没有很明显，他是我爸爸那边的好朋友 的亲戚，就是兄弟姐妹这样子。那他们家族呢，其实对于同志其实是不是很友善的，虽然他们的工作上可能会遇到很多同志，可他们其实对同志其实是不友善的。那我为什么知道是有一次呢，他跟我妈妈出去，跟我家人出去玩这样子，然后呢他就问了，因为你知道亲戚朋友就会互相关心自己的孩子嘛，就会对方的孩子这样，那因为我们年纪也已经过了那种找适婚年龄或甚至真处适婚年龄，所以亲戚们就会很想要去了解，那他就问了我妈这样子，然后我妈就装死就说哦不知道耶这样，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跟你讲啦，就是就叫我的名字这样，说哦哪一只哦，他好要小心啊，如果的话他哪天是 gay 是同志的话，我妈就继续装死说哦不会啦，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跟你讲哦，那个哦就是他又传了一篇文章给我妈看，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子变同志吗？我妈就说，我妈说哈怎么了吗？然后对方就说我跟你讲，就是你看这篇文章讲得非常的正确，这某某权威医师说的，就是因为呢小孩子从小到大呢都爱喝牛奶，那牛奶很多的荷尔蒙，那现在因为基因改造，所以牛奶很多荷尔蒙，所以小时候爱喝牛奶到长大的孩子呢就会变成同性恋。然后我妈看到的时候说啊，他惊了一下，然后我妈就说了一句他虽然身为佛教徒但是他不应该讲的话，就跟我说天哪，无知真的是一种罪耶。我说什么东西，然后我妈说因为我跟我哥哥比起来我很不爱喝牛奶，但我哥爱喝牛奶。我妈就说对啊，爱喝牛奶的人都没变 gay， 那为什么他传这篇文章给我，真的无知真的是一个很惨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想讲这逻辑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没有逻辑的去反对这件事情，可是他又是一个我很尊敬的长辈，但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说 OK 我必须要在这个议题上跟他敬而远之，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他挑战这件事情，因为他有他自己好过的方式去接受这个世界的变化模式，所以他有他自己一套去适应这个世界变化而产生价值观的动摇而的生存的方法。 OK 我懂， 我了解了，所以我在这件事上我就不会跟他争辩，但是他依然是我一个尊敬的长辈，只是每当这件事情一出现的时候我就会选择 OK 你有你的想法，我不想跟你争吵，因为我不想破坏我们之间那些从小到大微妙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样很累。那如果你是真的很靠近我，那我们彼此像我家人我爸妈，我们彼此存在的这样子的关系，或者我们那么的相爱，那我们会有冲突，我们会必须要妥协，就是出轨嘛，那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那我撼动 你的人生价值观，那但是你也必须找到你如何去适应去改变的过程，那我也必须找到我去跟你关系中做改变的过程，就这大概是我对这样子的方式的想法。
好，谢谢乃子，我觉得这一集超乎预期，没想到我们对这个主题讨论了那么多。那最后我想拉回来就
无限延伸的啦，
对，真的就是没想到可以聊那么多，就比前不前很重要那一集还聊得更多这样子
天哪，
对，那可见我觉得政治这件事情广义的对于社会议题或公众议题的看法真的也是，它可以说是一个，你可以说它是火药库，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需要去讨论，就是在伴侣关系也会遇到的一个议题这样子。那最后我想请两位伙伴去讲一下，就是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想跟听众说，如果在伴侣关系面对政治议题你们会怎么给建议，或者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伴侣关系中的政治这件事。 Charles，
我是觉得就是分成两个，分成是在一起之前跟在一起之后嘛。在一起之前，如果你发觉他其实有些政治立场已经跟你不太一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你自己就要去斟酌了，而不是说就是你假装没看到啊。偏偏他如果政治立场跟你不同，那个点又是你心中很在乎的那个点的话， 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一直要假装没看到这件东西的话，那你就要确保保证你们在一起之后，这个议题不会跑出来。可这个很难说，对。那如果是已经在一起之后才发觉他的政治立场是跟你不一样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你们是可以讨论的，我觉得你们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不要在他讲出跟你政治立场相反的时候当下去讨论，因为当下你绝对是有情绪的，因为任何人的价值观被挑战的时候，其实都会不太舒服，就这样子。我觉得是你可以找一个，就是反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可以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说不要讲说政治立场，就是说当我们对某些事情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解决争冲突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它就是这样。所以其实那剩下就是说，我们就是保有，讲白一点嘛，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的心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世界崩毁之后，就是我们自己去外面跌跌撞撞之后，到最后发现就是说，我可以提出我的想法，你可以提出你自己的想法，可是到最后就是，我们就这样子就够了，就是光是可以听下别人。把别人讲出来想法听到心里面去，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你不用再去说服他什么，因为我觉得就各自保有自己一个安好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在一起之前，你可以不需要跟他讨论。如果他真的立场跟你不一样的话，你可以不需要跟他讨论，因为你还没在一起嘛，所以你自己可以斟酌。但在一起之后，是因为已经在一起了，所以就是你自己要去，我觉得是可以去讨论这件事情的了。啊，你说在一起前不能讨论吗？可以啊，如果你觉得他真的是百年难得，你觉得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抓住他，你就是想要不想要轻易的放弃他？我觉得你也是可以跟你讨论。可是因为在一起之前比较没有什么感情上的基础啦，因为他就是还在认识阶段，所以有可能讨论下去可能很快就会断掉了，可能到最后就是会沉默啊。因为我有几个网友跟我聊过，就是原本都互动很好，就是在某一次的对于某些意义上的不同的时候，后面就开始沉默啦，就是聊天没有聊得那么热络了，就这样子。所以这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就是。一个界限嘛，大家保有各自的信仰，我觉得还是保有各自的信仰，不要去把他的神完全踹掉，就这样子，我觉得不需要，不然他可能会崩溃。对，这是我的想法。
好，奶子嘞？
我觉得伴侣关系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你觉得就是政党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非常重要，是你生命很重要的事情，或是很重要的理念的话，那我觉得我在你在慎选人的时候呢，那就要需要去想一下，或者是在交往前可能就要让对方告知说，哦，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那你可能很难去接受挑战，或者说你开放沟通，可是。这个是你核心价值，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沟通跟讨论。所以我觉得，其实立场它是跟价值观一样，你需要在交往前或是交往间，你们都需要去讨论说，如果这理念不合或是不一样的时候，你们可以怎么处理，或者可以怎么做。但这有点理性了，有时候你想对一个人吸引或是热恋期，总会有理性这件事情呢。我理解，所以如果当这件事情冲突一旦发生的时候，你不妨去思考一下，这个核心价值它的重要程度跟这个人你跟他相处的情况下，到底哪一个是有办法，就是如何去衡量这样子，以及当你的核心价值被挑战的时候呢，你觉得这个人还有没有，还值不值得你继续花时间跟花心力做沟通或是相处下去？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当然就是你必须要做一个衡量或是要去。如何去在你的被价值观被侵犯过程中，你要如何再跟这个人保持这样互动？那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在交往的过程中，其实不太有所谓的说，政党立场的不合或者怎么样，因为毕竟我也很少，我比较没有所谓的政党一定要什么样的人这样子，什么样的颜色这样，所以这方面我自己是比较没有这样的经验。不过我也需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如果你们在生活中的冲突，在这件事情上是很明显，两方都是有各自的颜色。那这样的过程中，你们是去评估到底相处起来比较舒服呢，还是在这个价值观上要合是最好？那这个还是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可以先思考一下自己对于这个在你的核心议题中是不是一个很强烈重要的事情。如果是，那么你在慎选人的时候呢，那你就必须要去考虑到这一层面。但他如果不是到一个这么核心的议题的话，那么你可能在这件事上就比较 有弹性，那比较有弹性，那你就可以去讨论这样。我其实插播一件事，就是在我们录这个 podcast 之前，因为我人在寄宿在我朋友家这样，那他们是一对美国夫妇这样，那他的先生就是台湾人，然后我们就聊到这件事，因为他们就好奇问我说，哎，你们要聊什么 podcast， 就跟他说，哦，就是蓝甲这样，但他们听不懂啦，然后我就跟他们举例说 OK， 就是呢你的老公呢就是想要投给 Donald Trump 这样子，那你呢是奥巴马这一派的、哦、或者是拜登这一派的，那你会有什么想法？那他就翻一个很大的白眼说没有办法。我说 OK 好，那 这就是我比较讨厌就是这件事情，可是当然这件事当然有 很多可以细不讨论，只是他们可能在这个立场上，有些人其实我在国外的一些交友软体，甚至是国外的一些场合，同志场合中，的的确确是有人在他的 hashtag 里面是，如果你或是他描述说，如果你投给川普，我们就代表我们不适合。这样，我是有看到这些人的就是政治立场，所以不是只有在台湾，在国外其实一样有这样子的状况，或是这样子人的情形，这样或政党的一些偏好。只是我想说，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同而已，文化背景不一样，或者是他生命中的故事也不同，那这样子所导致最后结果所产生的选项就会不一样。那一样回到他的生命核心，如果对方的生命核心中政党是很重要的，那你自己本身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即便你不是一个政党 很强烈偏好的人，你也可能必须要慎选这个人要不要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因为很有可能你会因为不小心一个一举一动而踩到对方的地雷，或者踩到对方的那种战斗的面向，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去思考这个议题。那在选人或者筛选人的时候，决定他不要放进到你的滤网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谢谢奶子跟 Charles 非常精彩的分享。我这边只做一个小小的补充，跟算是一个譬喻吧，就是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哦，就是我们虽然支持同婚或同志的相关权益，这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就本身就是同志，可是我会想到说，这个地球这个世界那么大，我还是很清楚有很多人是，甚至有一些国家是可能同志是要面临罪行或很坚持反对同性恋的这样子，可是我们都还在活在这个地球上，那这有点大的范围啦。那如果我把它拉到更小的，就是类比在家人身上，比如说你的父母亲好了，即使你们在某一些社会议题或政党的议题上是不一样的立场，可是回到关系，也就是我们 Podcast 还有这一集非常关键核心伴侣关系这件事情，即使你爸或你妈不同意某一个或跟你的对某些社会议题的看法是南辕北辙，可是回到关系这件事情，他是你爸或你妈，你还是因为这个关系而爱他这件事情。对，那我想把这个概念沿用到在伴侣关系，当然择偶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可能就会用筛网去筛掉这样，那如果你们是进入关系之后或是交往了一段时间，因为不一定是政党，因为某些议题开始浮现一些差异的时候，甚至为此而争吵的时候，我会想鼓励大家去回想我刚刚那个类比，就是这个关系里面除了你们这个意见上的差异之外，你是不是还重视你跟他这个关系。那我觉得这就好比我们在讨论同志出柜这件事情，我们的确不少同志会面对跟父母出柜，经历一种就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被撕裂感的一些状况，特别是父母无法接受小孩是同志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也看过不少贵父母从那个不能接受这件事情练习去回过头去走到他的女同志的女儿或男同志的儿子身上的那个过程。那我觉得有一点点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就是我们需要时间跟练习去走那一段路程。所以如果你的伴侣关系遇到某一些类似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可以去想想看，那时候可能跟父母出柜或者是类似这样的状况，或者是你跟父母的社会议题或政治立场不同的时候，你是怎么去一方面 意识到两者不同，或你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同，但你还是爱你爸妈这件事情，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就到这边，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